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教育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今天我将和您分享台大教授周志文的所谓的笨女儿从小到大的成长故事。这个孩子的所谓思路总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好像总也没有所谓的开窍，一路的成长总是磕磕绊绊。欢迎收听守候着我的笨女儿，直至她花开烂漫。今天为您播读的是第二部分。光仁是所办学相当优异的学校，音乐班的师资好，程度高，相对的他们对学生的成绩也要求得颇严。我们球二在入学后的第一次月考就连获几颗红字，我们期望这只是他适应不良的缘故，也许在下次月考就会改善了。然而接连下来的几次月考，他的成绩都不好，每次总有几颗不及格，和同班其他同学比较确实令人汗颜。他们学校的成绩单是全班成绩并列的，到初三及高三时更将全年级的成绩列入总表。到了初二之后情况更为严重，我们球二的成绩单上红的竟然比蓝的多了。他不仅英文、数学、理化会不及格，历史、公民有时候也会不及格。七为此可以说忧心如焚，我们为他请了家教，主要教他数学，他还是跟不上，后来干脆放弃数学，教他读其他比较容易拿分的科目，譬如历史、地理等。只要红字在范围之内，不再朝外面过分泛滥，我们就满足了。这样有时有效果，有时没有效果。我本人在读初中的时候曾经留过级，也许出于自卫的心理，我对球二的成绩表现起初还是相当豁达的。我认为我们球二可能跟我一样是属于大器晚成类的，虽然自知自己迄今一事无成，但盼望球二不是如此。不过后来的发展连我都不太能够豁达下去，球二从初中到高中都读光仁音乐班。老实说，他不得不继续读光仁高中部音乐班，原因是他的成绩完全无法应付校外的考试。他的成绩就是私立高职都不见得考得上的，因此就读音乐班 后来打算成为音乐家，在别人而言，可能是众多选择中的一项美丽的选择。对我们球儿而言，是只有这条路好走，是这个命运选择了他。除此之外，他无路可走，无处可逃。从这里看，同样读音乐班，我们球儿的处境是多么可怜而不得已了。我们球儿虽然憨厚，但绝不是没有感觉的人，他也有爱恨，也有同情和嫉妒等心理活动。而且有时候他因成绩不好被迫自居于孤独的地位，他的心情起伏就比其他同年的孩子更大。对父母而言，孩子的这些遭遇是个极大的痛楚，而在孩子面前却又要强颜欢笑，不做任何表现。举例而言，球儿因为成绩不好，他在交友上一直没有所谓高攀的机会。班上成绩好的同学虽然彼此竞争，但在对成绩坏的弱势学生之间，他们却是严守着一些不可逾越的所谓防线的，也就是所谓好学生从来不和所谓坏学生来往。秋儿每当生日之前，都会兴奋地告诉他的同班同学，跟我们商量办一个生日会，邀请一些同学来参加。他在初中时还会有一两个同学来，到他进入高中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每次在布置好的房间里，在放满鲜花糖果和蛋糕的桌前，我们的球儿不时看着表，不时自言自语，真奇怪，昨天明明答应我的呀。他在找寻理由，也许因为车挤会迟到的。结果即使迟到也超过了时间，他只有打电话，原来对方不打算来了，当然说了一些不算理由的理由。我们球儿在这儿边哭边说，
你早就答应了我呀。
这样的情况看在我们为人父母的眼里，真是别有滋味。我们不能骗他，也不能把实际的状况告诉他，使他受伤更深。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呢？孔子曾说，无有不如己者。秋二同学事实上在做着某些呼应孔圣人的戒论，又切合西方进化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论的行径罢了。秋儿在光仁高中三年之中，每到学期末了都濒临留级的边缘。说边缘其实是客气了他，按照学校的章程他都确实该留级的。但在特别为他们音乐班所设计的辅导与补考中，他又侥幸地过了关。幸亏他不是那么脆弱的孩子，否则那个气氛足以使他变成疯子。有一天，球儿兴高采烈回家告诉我们，说教官夸奖他棋升得很好，他们学校规定升旗手必须是班上的精英分子的。我们球儿为什么能够担任升旗手呢？原因是那天早上下了场雨，正式的朝会取消了，后来天放晴，教官找不到他班上的旗手，只有叫球儿和另一个同学把国旗升上去。球儿满怀信心，以为从此之后的一个礼拜都会由他升旗。晚上他在家里还演习着升旗的礼仪，叫妹妹唱着国旗歌。他有模有样地将想象的国旗挂在他卧室的窗帘绳上，然后一点一点地升上去。第二天天气放晴， 原来的旗手走上升旗台，当然没有我们的求儿的事。成绩上和交友上的屈辱，使求儿在中学求学过程中受尽折磨，唯独音乐给他一些安慰，一些鼓励。求儿练琴并不勤快，后来困于学业，为了补习功课也使他分神。然而他在钢琴上面确实表现不凡，与他其他成绩比较则显得杰出了。不仅如此，他复修大提琴也表现得颇为不错。有一次他演奏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一段，竟然有几分皮耶富尼耶的味道。我们求儿在教育中受到的伤害够多了，只有音乐来愈合他的伤口，洗涤他的灵魂。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有这样想和期望了。意外惊喜，靠音乐也能进名校。高三毕业，求儿面临一个极大的关口，那就是升学了。很简单，我们求儿在音乐班读了六年，如果不能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则他所学根本是浪费的。因为就算他钢琴弹得好，总没有人请一个只有高中毕业的老师教授钢琴吧。而成为职业演奏家，在台湾则断无可能。但我们必须明白求儿的实力，以他每年都得准备留级的情况，要和一般人竞争挤大学窄门，那当然比登天还困难的。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完全无法去怎么办，我们只有调整心态去面对我们的现实，这是我和妻讨论的结果。秋儿高中毕业了，他进不了大学是他命中注定的。高中毕业进不了大学的其实不在少数，那么进不了大学的难道都宣告被判了死刑了吗？社会是多元的，任何事都可以做，不见得每条都是好的出路，但都不失为一条道路。既然是人，就只有一步步地走下去。秋儿高中毕业到电子公司去做个装配员也不见得不可以，到百货公司就做个售货小姐也未尝不可以。学了八年的钢琴不是白费了吗？其实学习并没有白费不白费的问题。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来，中学所学的数学、理化乃至英文、史地在社会能用到的地方少之又少，无一不是白费。但生命长久，那些无用的东西在某一天还是会真正发生用处的。求儿所学的钢琴亦可如是观。这时刻安慰我们夫妻的是陆象山的那句话。陆象山曾说，某虽不识一字，亦不妨我堂堂正正做人。我们求儿比陆象山说得好多了，至少他是认得字的。想不到路走下去竟然有峰回路转的机会。在求儿毕业前夕，教育部公布了音乐美术科系甄试入学的办法。所谓甄试入学，就是教育部特别为一些在音乐及美术学科上有天赋的学生举行一种特殊管道的升学考试。在这个被俗称作保送入学的考试中， 当然要考一般大学入学的那些科目，但数科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我们琼儿也参加了考试，考试结果我们不大敢问他，原因是他从小学毕业后参加的任何考试几乎都是令人伤感的经验。为了避免他不快或词穷，我们都养成了尽量不问他的习惯。隔了约莫一个多礼拜，竟然传出了令人兴奋的消息，报纸上公布了真试的结果，我们琼儿被录取了。他被分发到最后一个志愿，私立实践家专的音乐科。我们全家都高兴极了，当年实践的音乐科全部只录取了一名，而师大、东海、东吴等大学的音乐系也只收录了三四名，其中钢琴组占的名额更少。琼儿的很多同学都没有考上，所以他考上甄试确实是我们家庭数年来最大的喜讯。妻在服务的学校平常默默教学，秋儿的喜讯令他买了许多苹果，办公室同仁每人一个，可见他的心情。一位他的同事打电话给我说，从来没有见过大嫂这么高兴呢。我当时心里所想的是杜甫的诗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他此时的喜乐足以见到他平时的压抑与苦闷了。但是其中又有波折，在报上看出消息过后的第三天上午，我竟然接到了一通自称是办理甄试考试人员的电话。他在问清楚我是琼儿的家长之后，万分抱歉地告诉我，
实在对不起周先生，是我们的业务失误，我们向您致最大的歉意，请您千万要原谅我们。
接下去的我不愿意听了，原来求二被录取是一项作业的错误，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早上离开我时还喜滋滋的妻，还有昨晚用电话和朋友聊了一个整晚的求二。周先生，您还在听吗？
我说，是的。是这样的，
令媛被分发到实践家专是我们的作业错误，我们向您道歉。周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还是实话实讲好了。令媛的成绩应该被分发到东海大学音乐系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改分发了，他不久就会收到东海的入学通知。但我们向您致歉并请您原谅的原因是，我们这次更正不在报上刊登，也不再向媒体发布消息，希望您了解我们的苦衷。不久，光仁中学教务处也来了同样内容的电话。袁中郎形容官场的变化，说：一日之计，百暖百寒，乍阴乍阳。用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故意隐忍着这个更令人高兴的消息，不打电话给妻，打算晚上他回来才告诉他。但这种忍耐确实极为困难。大约中午时分，我就把消息告诉给他了。还是习惯于把自己藏起来。秋儿读了东海之后，神情面貌和他在中学时比有极大的转变。东海音乐系的功课要求在台湾一般大学音乐系中是属于比较严格的， 但音乐系的功课都跟音乐有关，我们球儿应付起来就比较愉快，所以他的成绩就好了。因为他的个性合群而快乐，又喜欢帮助人，所以学长学姐以至班上的同学们都对他很好，他突然结交了许多朋友，他高兴极了。他在大学的学习与生活中重拾了他丧失已久的信心，说重拾了信心不如说他重建了他以往没有的信心。有了信心的孩子自有一种光彩，这种光彩是任何化妆品都加不上去的。球儿后来从东海毕业，他把录音带寄到美国申请学校，尽管他的托福考得不够好，好几所大学来信说愿意让他入学读研究所，最后他选择了位在美国首府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大学。在马里兰他读了两年，以相当好的成绩毕业。他毕业演奏会，我和妻从台北赶去参加。我们球儿还是跟在台湾一样的，偶尔在言谈中显出机智，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宁静的。他的母亲知道他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的容易紧张。他坐在钢琴前练习时，要不时用手帕擦手，一条手帕不久就很湿了，他就替他换上一条新的，然后小心地帮他把脖子上的汗擦去。球儿坐在练习室里，心中有些急躁，这跟他刚换上的演奏服装有关。当然，大的关联在于，他觉得在外国人面前不能丢脸。而父母的来临更给他大的压力。演奏会相当成功，他的指导教授说是 perfect。 球儿并不满意，他觉得他在几处演奏中犯了错，有些地方又含糊了些，但他老实说那些错即使大师也会犯的。一位音乐系的老教授，系里学生都叫他祖父的，用手紧紧抱起了球儿，连声叫了两次球儿的名字。他说 Why do you hate yourself? 是的， Why do you hide yourself? 为什么你把自己藏了起来呢？球儿进了大学之后确实比以前开朗许多，但整体而言他还是太静默了。他学习的是钢琴演奏，他应该爱好表现，虽然在非要表现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得很好，然而绝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害羞而静默的。这个静默不见得要解释为退缩或逃避，也许一时的静默包含了后来更大奔腾的可能。不过我知道真相是什么，整整历时了六年或者更久，我们的球儿一直是在学习的困顿和屈辱中度过的，这使得他在重建自信的时候倍觉困难。六年中学生涯是他一生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段，这时的教育却使他受伤，使他抬不起头来。他习惯把自己放在层层帘幕的后面，以避免伤得更重。虽然他后来被人肯定了，但是在他心灵深处仍然有一股阴影，这是他胆小害羞静默乃至躲藏起来的理由。每一个孩子都不应该被放弃。
我常常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育应给受教育者知识，这些知识应该是教导孩子发现自我、肯定自我。教育应该想办法造就一个人，而不是摧毁一个人，至少使他自得，使他快乐，而不是使他迷失，使他悲伤。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朝这方面进行呢？答案是正反都有。我们的教育让正常的、成绩好的学生得到鼓舞，使他们自信饱满，却使一些被视为所谓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学生受到屈辱，让他们的自信荡然。凭良心讲，那些被轻视的所谓的不正常的、成绩差的孩子，比一般孩子是更需要教导、更需要关心的。然而，我们的教育却往往把这群更需要教育的孩子狠心地抛弃，不加任何眷顾。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被放弃的，这一点家长和孩子都要记得。在教育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受教育的人是该被放弃的。父母放弃子女是错的，教师放弃学生是错的，而孩子本人更没有理由放弃自己。因为自暴自弃，就不只是教育没希望，而是人类没有希望了。我知道球儿好不容易建立的信心，其实还是脆弱的，还需要经过考验的。他还是会随时随地有意无意地躲藏起来，直到他有一天告诉我，远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学愿意提供他奖学金，让他修习博士学位。我问他那所学校如何，他说，那所学校的音乐系在全美音乐系的排行上是Top 10呢？那你还会不会向那位祖父教授讲你 Head yourself 呢？我在电话这端问他。开玩笑，要躲也躲不起来了，他在电话那端笑着说。我如果躲起来，他们怎么知道我弹得好呢？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台大教授周志文所写的文章《守候着我的笨女儿，直至她花开烂漫》，到这里就全部播读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